好，非常高兴，又是全新的一期八年级毕业生，我是又被降薪的美工，你们好吗？
大家好，我是爱吃冬阴功的蘑菇。
大家好，我是范老师。
大家好，我是领结婚证刚满一年的肉葵。
大家好，我是陈同学。
哎呀，非常开心啊，也不能说非常开心，因为今天呢，美工得知就在美工月薪3500的基础上再一次被降薪了啊。然后很多我的朋友还有听友就说，不是这种工资还能有下降的浮动吗？嗯，感觉马上要低于这个西安这个最低
平均了，
什么平均
已经低了，
不是平均，是最低标准工资，
最低工资标准，
最低生活标准。
也就是说，拿低保的人比的工资都高。
我都想去申请那个什么
失业基金，
失业基金去了啊。美工这一看到这个工资就觉得很痛苦啊！美工最近都已经开始研究那个劳动法了，你知道吗？我说想这合同都是白签的吗？
仲裁他，
到时候看看，如果仲裁成功的话，请大家吃火锅。
可以咨询一下群里的律师朋友。
嗯，很痛苦啊！但是呢，有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就是今天咱们要录一期咱们这个王牌的系列性节目
《
情感
收
录
社》。
嗯。
美工的快乐也就只能在这些狗血的故事男男女女中找寻了。那当然咱们废话就不多说了啊，今天这个情感收录社呢还是咱们分段来分享啊。那当然今天第一段呢就是由咱们这个蘑菇姐和咱们分享啊。
来听八年级很久了，很喜欢美工的幽默真实，陈同学的沉稳，喜欢听其他美女姐姐们一起吐槽美工，喜欢听你们哈哈大笑。情感收录社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栏目，我跟着每段故事的主角怀念他们的往事，思绪也飘向以前，当然也因以毒药老哥的翻身上马为代表的经典故事而对男女情感有了新的理解。
这能有什么好的理解？
这个理解、
经典故事
大可不必
啊！这个理解不一定是正确啊，还是要树立正确的这个
三观
啊，爱情观啊。
美工在一期情感收录社的开头说，有的遗憾你写下来可能就真的释怀了，我想对于我和他的故事我应该释怀了，但还是写下来记录一下我们的青春岁月吧。简单介绍下人物背景，女主是我，就叫苹果吧，学习一般，长得一般，性格比较呆，男主称呼为橙子，是个冷白皮大眼睛男孩，是个吊儿郎当的学渣。初时橙子是高中军训完，老师根据高矮初步安排座位，我俩都挺高，成了同桌。当时他自来熟的凑过来看了我的名字，然后拍了拍我说，我叫橙子，以后作业得给我抄抄。我当时还以为他是那种小混混，有点害怕，后来我发现他好像只是单纯学习差加吊儿郎当，从来不听课，会经常给我好吃的，心眼不坏。如果在校园里碰到橙子，他会偷偷走到我后面把我的鞋踩掉，或者大声喊我的名字，跟他的球友说，这是苹果，是我同桌。
哦，
这还是个皮皮猴。
不是，就是那原来想引起女生注意的。
我已经被带入到高中那段回忆了。
哎呀，过了一个月吧，班里的一对同桌谈恋爱被老师捉住了，因此班主任决定重新调整座位，不再男女同桌。我因为长得高，橙子因为学习差，我们仍坐在教室后部，变成了前后位。我不知道我们是谁先喜欢上谁的，但我的第一次心动是因为一首歌。那天课间我趴在桌子上睡觉，突然听到一阵歌声，我知道是他在唱，刚想转头让他别唱了，让我睡会儿，一抬头发现他正冲在我桌子上，在我耳边唱。对视的一瞬间，阳光洒在他身上，他的眼光很温柔，嘴里还继续唱着爱情不停站，
想开往
啊，想开往地老天荒，需要多勇敢，这仨歌、
哦、这是啊、哦、我也没听过。
爱情转移吗？你们这帮
哦，
这么近距离加上这歌，
需要多勇敢。
这调一出来，他就知道
了。
懂了。
这么近距离加上这歌词，毫无恋爱经验的我觉得心跳的很快，但还是装作不悦的说：“你吵到我睡觉了， 快回去坐着，别被老师看见了。他一脸无所谓的回去坐下，我又转过头问他，这首歌叫什么名字？他笑着说，叫你脸红了。
这小男孩还挺会撩啊。
真是，
哎呀，
会玩会玩。
后面课上到一半，他拍了拍我肩膀，传过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爱情转移陈奕迅。
啊，你也给咱说了。
那节课讲的啥我没听明白，满脑子他对我唱歌的场景。后来他也会喊我名字，偷偷在背后吓我，我一如既往不知所措，但会在心里因为偶遇了而开心。
哎，
咱就代入了。
我非常代入了，这不跟我那天一抬头那个白色帽衣的那个小哥哥一样。
那是小弟弟吧、
啊、
小哥哥。
你弟弟叫小哥哥吗？
小哥、
小哥哥
、你见人都说姨。
哇塞，还好那会儿那个小弟弟没有在我旁边哼歌一哼歌，我更无法自拔
了。这样我就是女王，自信放光芒。
我一直喜欢写日记，每天写个三行两行记录心情。有一次晚自习课间，我去上厕所回来，看他拿着我的日记本，我走到他身边站着不说话，他吊儿郎当的问，什么啊？我说日记。他说那我可得看看。我说你看也无所谓，我每天发生了什么你也知道。他听完就直接开始看我的日记了。第二天他也开始写日记了，写完了拿来给我看。他写的不算日记，算是记录了他和一个女孩的故事。那个女孩在他笔下很美好，很勇敢。
哎，你看这，这还挺会玩这编故事嘛？
啊，就是编故事。
编故事，
你就是真编还是？
就是写小说呢嘛，
这
肯定
啊。然后就跟那姜文说、啊：“好人谁他妈写日记？写到日记里边，那能是真话？”
哎，我的是真话，
我的也是真的。
你真的，你不会主动给别人看吗？
哦，对对对，
那
对
那对。那个女孩在他笔下很美好，很勇敢。他们初中就在一起了，我看了有点难过，我没多问，只是默默把本子还给了他。这时候他给我传来了一张纸条，他说，哎，你初中有喜欢的人吗？我说没有。他说那现在呢？我说应该也没有吧，我不知道。当天晚自习课间，他拿着作业找我问问题，我惊讶于他居然还学习，但还是
给他在那儿演学习。
Okay, 对，演学习了，有预谋。
但还是准备给他讲讲。我记得那是个物理题，我坐在他的位子上，他坐在他同桌的位子上。刚一坐下，他的好朋友鹏哥就凑过来说，这题我也不会，我也听听。我拿着笔准备画图，他在桌子底下把我左手拉了过去。哇，
哎呀，
两个手捂住了我的手，我有点慌乱，紧忙把手抽了出来，他直接在鹏哥眼皮子底下捏住了我的手。鹏哥说，我仿佛看到有一个人正戴着一顶翡翠雕花绿帽子。我猛地抬起头说，啥？他穿越了？在哪儿呢？橙子和鹏哥相视一笑不说话。橙子摸了摸我的头，这我咋没懂来，这个
人家俩有点啥，不是人家俩有点啥，就是搭配配合。
要么就是说他日记里写的那个女孩
啊，对对，
被绿了，但可能就那意思吧。
哦，懂了懂了懂了。
橙子和鹏哥相视一笑不说话，橙子摸了摸我的头。上课的时候我没忍住传纸条问橙子，鹏哥到底啥意思？他说，如果我有女朋友拉你的手，这不等于绿了我女朋友吗？看到这张纸条我很难过。我不明白他有女朋友为啥要招惹我，但我故作潇洒的回，只是你手贱拉我手闹着玩而已，这应该还没到那个程度，但以后别这样了。橙子回，可是念完初中他就出国了，人家早就把我甩了。我回，那也不许再拉我手了。他回，这不是朋友间闹着玩吗，我手贱。我没再回纸条，但莫名有点开心。就这样我俩保持着互换日记传纸条讲题的地下活动。
正常正常。
这也不算地下吧。
是是是。
人家
就叫地下。
咋不叫人家有女朋友在国外
了。好好好。我不知道这算不算谈恋爱了，因为他没表过白。而这种关系只有我俩的同桌偷偷吃瓜。直到有一次课间他要拿我的题抄，我不给。把本子放在身后，他试图环着我抢本子。 被班里一个八卦的女孩看到了，她大喊：“天哪，你们是在谈恋爱！”我连忙解释：“不是，不是。”橙子却不说话，还摸了摸我的头，加上他的好哥们儿开始起哄，这下班里人默认我们是一对儿。从这以后，只要我俩扯上一点关系，班里人就开始咳嗽。
嗯，
这也引起了老师的注意。这原来都是要不然啊都是这样、啊。
我不是耶、啊我是这儿的。
都差不多。又是一个课间，他用剪刀剪了我一绺头发。
完了，他要给你下降头。
他要给你下蛊。我不依不饶，非要也剪一绺他的。就在他把我的手摁在后墙上拿下我手里的剪刀时，我一转头看见了班主任贴在后门的大脸。我推开他灰溜溜坐下，班主任怒气冲冲的进门把我叫出去了。班主任先是问了我和橙子有没有谈恋爱，我说没有，然后老师说的很委婉，中心思想是你是女孩子要注意点，要跟男孩保持距离。谈话结束，老师就重新安排了我们的座位，橙子去了靠窗户的最后一排，我去了靠门的倒数第二排。
嗯，
毫不夸张，这距离在当时的我心中已经是漂洋过海了。
这才哪到哪，我当时从
隔壁班嘛，
我
被调班了。
没有调班，我就是我当时从整层楼的这个角跑到那个角去找我当时暗恋的那啥嘛，每节下课去上厕所，然后
把人家看一眼，
对，非要去上厕所路过一下。
论桑雅，你不得入？
嗯，
谁还不是个恋爱脑了？
下晚自习回宿舍的路上，他急火火的把我拉到了暗处，问我班主任跟我说啥了。我说班主任让我注意一点。他说注意什么？我说不知道，听不懂。他抱了抱我说没事儿，上课你好好学习，课间我还去找你问问题。
嗯，
我本来就挺难过的，被他一抱又有点局促，把他一推就跑回宿舍了。回宿舍后，我把这件事儿告诉了舍友，我说我们这算谈恋爱了吗？一群没谈过恋爱的军师纷纷发言，有的直接开始磕的，说橙子对我很好，而且手也拉了，抱也抱了，怎么不算恋爱呢？也有人说如果谈恋爱需要表白，不表白就不算谈恋爱。其实我心里更认同第二个观点，这不清不楚的咋就算恋爱了呢？
我觉得如果亲亲了就是谈恋爱了。
不是，以前就是学生时代就是喜欢，就你得明确给我表白。
嗯，
现在这就是你表白
稀里糊涂最好
啊，表白反而我压力很大，你知道吗？
对对对。换座位后，橙子的前位也是个女孩，称呼她为小敏吧。小敏很漂亮，性格也很开朗主动。这里要插播一段我和小敏的故事。你咋跟小敏还有故事？初一的时候，小敏是我的组长。那时候我刚从外地过来上学寄宿，想家和学习不好。小敏要求我和组内的另一个女生每周必须给小组挣20分，不然就去绕着操场跑5圈。
还有这种权利呢？
嗯，
还嘲笑我这么胖了怎么还吃火腿肠。
这
然后就把我的肠打在了地上。
哦，还霸凌。
还是个霸凌啊。
嗯。
我和组内的另一个女孩告诉过老师，老师认为我们对她有误会，没管。
嗯，
初中最后一年重新分了班，我和小敏不同班了。但某个课间，小敏突然过来找我说，我小时候不懂事欺负过苹果，然后她朋友说这都过去了，苹果你心里肯定也不在意了是吧？我没说话，扭头回座位坐下了。其实我很在意，但我不知道那种情况下我说啥好。
嗯，
另外有一点就是重新分班后，我的初中同桌是个挺花心的帅哥，没少谈恋爱，先是用他的梳子突然给我梳头。这是个啥操作？跑800米的时候拉着我跑等迷惑操作。相处久了我知道这个帅哥其实自恋，人品也很差，括号他初中作弊被老师看见了，然后直接把小抄扔在我脚底下，说是我的小抄。
这人品确实差，
确实差，
也没担当。然后他跟我们班一个女孩谈了一段时间，然后又跟小敏在一起了，所以我跟小敏也是互相都不喜欢对方吧。
嗯
嗯， 男生从小到大都是就是以跟更多女性拉扯上不清不楚的关系为荣。
嗯，有有有。
好，那接下来呢就由美工给大家分享啊。接着说啊，其实之前我和橙子的座位呢还没有分开的时候，小米会过来找橙子聊天，让橙子给他推荐歌。橙子的态度呢不冷不热，说排行榜你排着听就行了。你看一听这儿，
就男的不喜欢小敏呗？
不是，一听这儿就是人家年龄比咱要小一些。
为啥？
咱初中高中时候有
没有排行榜？
有排行榜呀。
那会儿还有什么 Billboard？
有呀，
有吗
？Billboard 的吗？
那就是我。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华就是那种各种颁奖。
华语乐坛什么什么什么榜？
对对对。
但是这个说法，我总觉得就是我好像是上了大学我才比较熟知。后来呢座位就分开了，橙子要来找我问问题，小米说那我也得过去听听。有一次呢我值日扫地扫到了橙子那里，看见了小敏摸了摸橙子的脸，橙子的同桌呢笑眯眯的跟我说，苹果怎么样，这下不光异地恋了还有情敌了。橙子捶了他一下，然后我把扫帚扔给了橙子就气呼呼的走了。其实我当时特别难过，但我又觉得我们没有在一起，我没有权利管着谁摸他的脸。
嗯，
那天晚上呢，橙子拿着他的日记本过来找我，我有点别扭，拒绝跟他互换日记，也拒绝跟他说话。回宿舍后，我在被窝里哭了。我觉得从长相上来看，我不如小米，性格呢也没有小米那么主动，加上橙子的态度，我看不明白。我不知道怎么我们俩相处的好好的，半路杀出来个小敏。周末回家后，橙子在 QQ 上问我觉得小敏怎么样，我说挺好的呀，学习一直很好，也比较努力。橙子说，鹏哥说你们两个初中有矛盾。我说还好吧，以前他是我组长，管着我，我不服，我不想背后说别人坏话，用现在的话说，我觉得那样可能有点绿茶。
嗯。
第二天呢，橙子约我去看电影，但我妈要带我去买衣服，所以我拒绝了。橙子特别不开心，跟我说了句，我买了两张票，你爱来不来。我也有点生气，没回。周一呢，他给我了一封信，大概意思是，他妈妈看到了他衣服上的扣子，问是谁帮他缝上的。他说了我的名字，又说了我们之间的其他相处日常。他妈说，一个女孩子对你这么贴心，一定是不仅仅因为友谊，男女之间没有单纯的友谊。他妈教的东西有点多。我记得咱父母一直会跟他说，哎，男女之间就是小朋友，好好朋友就是单纯。
小孩嘛，懂啥爱了嘛。
哎，他妈
就
教的很前卫啊。
嗯。
他也觉得我们的相处呢超出了友情，至少好朋友之间不会拉手。信的最后呢，他说如果在我心里我们只是朋友，那他对于之前的拉手等行为向我道歉。我只记得那封信经多人之手传过来的时候，我有点兴奋，我以为他会解释他和小敏，但这封信我没有看懂。那节课呢我又没有听进去，我不明白这信是啥意思，手是你拉的，抱是你抱的，现在跟我说越界了啊，没有单纯的友谊，那在一起不就行了吗？嗯，但我不知道这信应该怎么回，我也不想承认我喜欢他。最后我回了句，阿姨说的很对，但是呢，当时不是你用酸奶雇我给你缝的吗？要不谁会伺候你啊？
他找了个台阶儿。
嗯，后来呢，我经常看到小敏围着橙子说话，我越看越不高兴。越不高兴呢，橙子找我的时候我态度就越不好。
你看你看你看，你被人家那个插足了吧，
拿捏了、
啊、
你被人家
这个情绪给那个啥了、
啊、小敏要的就这效果嘛，
陷入了一个绿茶的一个
圈套、
圈套里。我晚上睡不着呢，一直在想这件事情，成绩呢一落千丈，从班里的十几名掉到了二十几名，那也没有掉太多啊。你不知道美工当年高中呢是高一的时候是第一 名，等到高二的时候班里五十多名，一共就
总共有多少
人？五十五个人，
那倒是第五就完了嘛。
啊，因为咱投身了艺术，弃文投艺嘛。
啊、哦，对对对对对、
啊，说的是不是给自己脸上挂的还挺好？嗯、哦啊，我妈来开家长会呢，从我的桌斗里啊，她写的是
桌
洞
里，
我们这边叫桌斗啊、嗯。桌斗里呢，找到了我的日记本和所有我和橙子传的纸条。
毕业了，
这就是现在已婚男女这没把自己的什么 iCloud 删干净嘛？
对对对，
给自己的这些小秘密备了个份儿啊，不舍得扔掉。嗯，回家以后呢，我妈没有骂我，只是说不管你早恋了没有，如果你们都考不上大学，又有啥用呢？这件事情给你带来了正面影响了。当晚我哭了，但也想明白了很多，成绩下滑我很难过。我妈说的也很有道理，学生的主要任务那就是学习。
这俩妈都可以哦，我觉得这俩妈都可以，这个也不骂，就是给人家就是分析这个形
式。所以我一直觉得
他小
、他的妈可能是80后，
对对对，
是你们这一代人。
你读稿的读稿，
或者是70末啊？
哎，你不禁让我想到我朋友新谈这女朋友，她过年去人家家，人家爸就是个80后，
对、
然后她拿周杰伦，准备拿周杰伦自己私藏周杰伦那些 CD 嘛啥去看人家女朋友的爸，
多大嘛？
啊，他爸是83吧，83、84，女孩00年嘛。
妈耶，
生娃生的很早。
妈耶，
他对象多大？
他对象是00年，我朋友是90年的，他对象是00年的。
你小十岁，
那他跟他爸就差10岁。
不是，就是我以后找
不到10岁啊，7岁。
七岁嘛，
就是
可怕呀，叫爸。
我这年龄啊，如果就是找一个小一点的，然后回头看他妈要生他早一点，就是我卡到当中，我就说如果跟你娃谈不成，
跟
你谈也可以。就无非就是我找你娃就比你娃大10岁，找你就比你小几岁嘛。
嗯，
你就好多就是这现在。
你是真的脏哎？
不是脏，就说现在这个大家包容，
你就是上下都能够得上。
现在包容度很高，你不要说什么脏不脏，回身看看你自己干那些事情，你也觉得咱这事情都能理解。
好，闭麦啊、
接着来啊。就这样呢，我故意的拉开了和橙子的距离，橙子走东边我就走西边，橙子来找我我就趴下装着睡着，他依然对我嬉皮笑脸吊儿郎当，会捏我的脸摸我的头，但我会甩开他的手，我不喜欢这种莫名其妙的亲近了。高一下学期期末考试，我如愿去了理科大实验
实验班吧。
实验班
啊，橙子去了文科的普通班。暑假有一天，橙子突然给我发了条信息：“小敏跟我表白了。”哦，怎么办？我其实当时就破防了，但我回：“你们俩坐在一起，离得也近，喜欢你就答应啊，作为朋友看好你哦。”你看还酸呢，
你身上最硬的地方就是你的嘴巴
啊，就是阴阳人家啊，真是。哎呦，高二开学，我得知橙子和小敏依然在一个班，他俩在一起了。小敏还和他们班女孩说，他和橙子是互相喜欢，因为我的原因高二才在一起。
去你
这茶味儿啊，怎么说的我三里三气的啊，就是小三儿
小三
啊，因为已经分班了，眼不见心不烦，我对他们在一起并没有什么感觉，对小敏的话也不在意，我心想随便吧，班里的人都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
嗯，
他如果对他好很幸福那也很好，
就是小敏如果对橙子好、
对、
也行，
可能也就是一种摆烂吧、
烂
装作无所谓的样子、
确实学习
就是装作无所谓的样子、
我生日那天下了晚自习，我在教室里扫地，他急呼呼的跑过来抱了我一下，给我了一个盒子，然后又说生日快乐呀。我有点愣，不仅仅是因为惊喜，还因为我们班主任就在讲台上站着呢。我小声地说谢谢啊，他说这就完了。我扭头指了指讲台，他一转头说了句我去，转头就跑了。我们班主任也没有啥特殊的反应，就说啊你生日啊，快扫扫地然后回宿舍吧。我还想着他班主任说那你快回去吧我帮你扫。
怎么可能，
没想到班主任说那你快扫啊。回宿舍呢，我在被窝里拆开了那个盒子，有一本小王子啊，还有满满的零食。那本书呢我一直没看，只记得第一页上他写着一闪一闪亮晶晶，带走岁月的痕迹。
也是歌词吧，是吧？
嗯，
对，祝你生日快乐，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当时很纳闷，不是一闪一闪亮星星吗？而且呢，这话和他的祝福也不押韵。后来我发现，我和橙子的 QQ 不再是好友了。后来从其他人嘴里得知，小敏把他的女性好友全删掉了。
哎呀，
这在生活中我经常见。
感觉橙子是个悲惨的男人。
对。
橙子又加我了，我没有同意，实在不想插入他们的感情。高二我去了理科班。 男多女少，我前后左右都是男孩。有一次呢，我斜后方的男孩菠萝碰了我的肩膀啊，叫我的时候摸到了我的内衣肩带上调节长短的铁扣。
你也不是故意的。
开的时候碰到。
我有点愣住了啊，还没有等我回头，他好像为了缓解尴尬来了句，我天，这是啥，你身上怎么有铁？
更尴尬。
铁甲勇士吗？铠甲勇士吗？
本来你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就好了，
哦、对对对，
来了一句这，
确实理工男。
不是不是，他们这一代的人，我觉得绝对不是跟咱一代，就是人家这个幽默程度啊，跟我们小时候不一样。我当时很懵，不知道说啥。我印象里呢，菠萝就是个标准的理科男，说话很直接。举个例子，之前我同桌问他题，他居然说，你这空间想象力这么差，怎么能学理科，不对，你这记忆力学文科也费劲，然后把我同桌说哭了。所以呢，我觉得这可能是理科生面对尴尬的时候的急中生智。
对着
啊，也可能他真的以为我穿了铠甲。你们倒挺幽默啊。所以我并没有放在心上，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是怎么经过改编传到了橙子嘴里。橙子来我们班找了菠萝，告诉菠萝手老实点，嘴也老实点啊。菠萝觉得这话莫名其妙，他们两个就要动手了。我当时又在趴着睡觉，同学把我叫醒说，你前男友和你后面那位打起来了。我出去一看，把他们俩拉开了，扯着橙子就下楼了。我问他是怎么和菠萝认识的，为什么要打架，他说别人都扯你的内衣带了，我不可能不管吧，然后一扭头就走了。后来我跟菠萝道歉了，说可能有些误会。菠萝说，你跟你前男友纠缠不清，我倒是莫名其妙的就差点挨揍了，找谁说理去，一战成名，全班都知道我有个爱打架的前男友。就他这个事情，我是初中的时候就经过这个事情。
你初中咋了？
我不知道，初中当时小菊在他们那个班，还是要说小菊他们那个班是普通班，我们是重点班。不是说这不是为了炫耀，就是他们班当时很爱打架，就是说你放学保揍啊，那门口叫人要打人的，就是他们班的人比较多，就男孩为了显示这种武力值会比较多。当时他们班就有一个男孩跟我们班一个女孩谈恋爱，然后呢，我在我们班呢，就是好像当时是泼水节还是啥，就大家互相拿瓶子，夏天嘛，接水就
泼水
。然后他当时的那个女朋友就接了一瓶子水泼到我身上，那就说女生泼水，那我是不是也得拿瓶子泼回去？嘎一泼，然后他男朋友知道，
操，
哎，就不高兴，就过来，那怎么着？
放学别走，
不是就打起来，就真的打起来。完了就说什么意思？我泼到人家女生身上了，然后就是人家内衣都。露出来，就跟那个很像，你知道吗？就打起来，然后我们班主任当时就来，来完以后呢，把我们就叫去，表面上训了一下，然后人家班那个人走了之后，我们班的班主任是个男的，然后把私下叫回来跟我说，咦，大家伙，咱班不能让别人欺负咱，就男老师就会这样子，就是啊。因为他也很讨厌那种，因为他之前好像是叫人有吓唬过我们班的那个男生、我们男生可能就是有点
怂。咱重点班人也不怂。
对，学习好的娃咱也打架也可以。然后还说这事儿，人家那男孩最后就在很长一段时间就老要叫人
弄你。
弄我。然后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我跟同学在 KTV 唱歌，就在小南门外面，当时有个什么
啊，对，
绿地嘛还是绿啥，然后在唱歌，然后结果陈同学呢找我说要出去玩啥。结果那男孩就叫的人就堵到那 KTV 门口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已经找陈同学玩别的去了，然后碰见我同学了，他就质问我同学说美工去哪儿了，然后我们同学就说，哎呀，去找他哥玩了，其实就是找陈同学去了。你知道那帮人说了句啥？满世界打听，
他哥是谁？
他哥有势力没？对吧？是谁？所以就是
亏的那会儿没有什么通信工具。
学生时代人都真的很幼稚，你知道吧？啊，就是又想表现自己很厉害，然后又害怕
惹到厉害，
又害怕对方的哥很厉害。
哎呀，太瓜了。
啊，接着来啊，高二高三呢，橙子对我依然友好热情，见了我还是会捏我的脸。我却躲着他，能不见就不见。我不想因为看见他就扰乱我思绪，影响我学习，也不想因为他被小敏再扣上什么帽子。因为去了理科班，我的理科优势得到了发挥，成绩突飞猛进，从刚 分班的班级20名左右，一点点往上追，最好的时候考了班级的第二名。
咦，那确实厉害，
哎，那厉害，
还是个好乖娃。
学习之余呢，时不时会有以前的旧同学跟我分享橙子和小敏的情感状态。最令我吃惊的是，高三的时候有人跟我说小敏在校外还有个男朋友。
这都行
他们这关系好乱呀。
对呀，
我沉不住气，既怀疑真实性，但又不知道应不应该告诉橙子。后来我选择了装作不知道，因为我怕这个时候告诉橙子影响他高考。显然我的担心是多余了，因为后面橙子告诉我他早就知道了，他们早就分手了，而且橙子的成绩太烂了，根本没有什么好影响的。
说的对，
橙子这个成绩烂就烂到那个，我想到我的这个工资就是没有下降空间，但依然他能下降，很难受啊。哎呀，好，那我这段分享完了啊，那接下来呢就交给咱们的这个范老师啊，由咱们范老师分享咱们最后一段啊。
高考完，橙子加上了我的微信，他约我出去，我妈不让，冷冷的说他是跟小敏分手了，又想起你了。
哦，
他妈真可以，
真可以，
每次他妈说话，我觉得很有水平，
就很真实。
虽然我妈并不知道我们俩关系的全貌，但我妈很讨厌他。我妈认为他影响了我的学习，甚至玩弄了我的感情。我还是和橙子出去了，但是呢，还有鹏哥和其他同学，我们聚餐去玩电玩城，橙子给我抓了不少娃娃。最后一站是 KTV， 橙子又唱了一首《爱情转移》，我假装在拍照，用手机挡住脸，不敢看他。后来他把我送回了家，在出租车上，他捏着我胳膊上的掰掰肉，问我想去哪里上大学，我说就在本省吧。我问他想去哪里，他吊儿郎当地说，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呀。后来我们会每天在微信上聊天，再后来他说王者荣耀很有意思，拉我一起玩。在高考成绩出来之前，我们俩每天打打游戏聊聊天，他有时候还会给我唱歌，我们挺快乐的。后来是高考成绩出来了，我算是稳定发挥，考得还不错，去了自己心仪的学校。橙子考得很不好，他跟我说他爸妈想让他复读，当时我有点为他伤心，但也给了鼓励。他兴致不高，边界感让我没有过多的打扰他。后来他跟我说他不想复读，去了一个大专。我鼓励他说好好学，去哪都一样，你不满意后面可以专升本。他没咋回我，慢慢我们关系淡了。上大学过了一两个月，他又突然找我聊天，怎么开场的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我收到他消息的时候我有点激动，我才知道我好像也没放下他。我们又开始无话不谈，他给我买书寄书，我们逐渐开始分享生活，分享喜怒哀乐，一瞬间好像回到了互换日记的时候。我把这件事告诉了高一时一直在磕我们俩的女同桌。
还有粉丝呢，
还挺好玩的。
他满眼兴奋地说可能兜兜转转最后又是你们走在一起了。后来有一天他发了很多消息给我，我那晚不知道怎么了，一直没回他微信。第二天好像部门急着组织活动，各种消息把他的聊天框刷下去了，我也没回。等我想起来的时候，我已经2天没回他了。我不知道有没有必要跟他解释，也不知道怎么接上这段聊天。我们似乎形成了某种默契，都没有再打扰对方。就这样重新恢复的联系又断了，但这一次断联我内心没啥波澜。
他就大学生活比较丰富，我估计什么社团呀这呀那呀的，
他已经本来就不是很喜欢了，那会断了之后，高中断了之后我感觉就是
这事儿就是断断续续，
反正蛮羡慕。我从初三开始班里只有四个人，
就你们那四翻墙四伙伴嘛，
四个男的还是
俩男俩女四个胖子
啊、哦？翻墙四伙伴
四个话，
什么什么他吃瓜群众团呀？
不是，那你是
都没有，
从来没瘦过吗？
我大学瘦了
啊、哦，
从来没瘦过，这好打击
我！哎呀，你也是真的是不会聊天、哎、我跟你说，
不是那会儿也不是很胖，但是我那俩男生可胖，一个160，一个180。
啊，那真
美工说，
初中的时候，
美工说我也180，
初三，
看他多高了嘛、
哦。
对，大一暑假我认识了大学期间的男朋友， 他追我追得很主动，也很直接，很热情。第一次收到这种明目张胆的喜欢和真诚直接的告白。接触了大概半年，我们在一起了。我在朋友圈发了一张男朋友的照片，橙子评论我，这是我回男朋友。后来橙子私聊我，要不要假期一起出来吃个饭，
完了激起了男性的这个
胜负欲，
胜负欲了。
对，我答应了，但其实并不想去，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关系可能有点尴尬。寒假期间，橙子突然问我啥时候有空，吃什么，他来接我。我回，改天吧，我有空了找你。他问，你和男朋友相处的还好吗？我说，挺好的呀。橙子没回我了。
他哭泣了吗？
也不至于吧啊，
肯定 emo 去了。
嗯，大三的时候，橙子应该要毕业了，突然跑来问我怎么从知网下载论文。我让他把标题发给我，我用校园网下载好打包发给了他。然后他问了我一个问题，类似于怎么让标题居中
如此基础的一个问题。
对，嗯，说实话我当时对他的初恋滤镜就破了。
我懂了。
懂了，
我没想到他连这个都不会，这不是初中就学了的吗？但是我还是耐心的告诉他该怎么弄。其实男孩就是没话找话。
对，
嗯，他告诉我他谈恋爱了，气他呢。我说挺好的呀，你要好好对那个女孩，我不跟渣男当朋友。他说有些事儿我确实做得不好。我说你快捣鼓你毕业论文吧，有问题再找我。退出聊天框，我想在其他社交平台看看他女朋友长什么样。括号，我也不知道为啥我有这种心理。括回，但没找到。我对比着微信昵称去搜了微博，找到了他。那女孩子啊，这种第六感和这种功能贼厉害，
名侦探柯南。
对，动态不多，很快就翻到了有一条是他送我的那本小王子，文案是不知道他听不听王力宏。其实大约高三的时候我知道了那句歌词，也知道歌名是依然爱你，表白了。其实那会没读出这个解码。
嗯，
但又怎么样呢？我想小米和橙子已经在一起了，我还是当个旁观者吧。走出回忆，我们从未在一起过，提起来有那么点遗憾，但感谢橙子给予我很多快乐的陪伴。我很怀念高中时那段单纯透彻的时光。我也想说，如果喜欢真的要大胆说出来，别相互试探，男孩女孩都要勇敢一点。当然要是还在读书，还是收收心，不能爱情成绩双丰收，也要情场失意考场得意吧。
哎，说的太对了。嗯，我
哎呀，引发了王二狗。
咋？你影响了你的爱情还是学习？
学习嘛，
学习嘛，他最后爱情也没有收获嘛。
嗯，
真的是，我考到年级500多名，本来在200前嘛，难过。
后续托家里的关系，橙子毕业后就找到了还不错的工作，生活也挺滋润，脸已经从眉清目秀的小伙变成了大耳朵图图
大耳朵
发福
发福了。嗯，
我和大学期间的男朋友在毕业季分了手，继续读了研究生。答辩完回家，看到了床头的小王子，写下了这篇投稿。我和橙子变成了朋友圈的点赞之交，偶尔也会调侃几句。听鹏哥说他快结婚了，祝福祝福，也希望我一切顺利，早日找到男朋友。最后祝8年级越办越好。
谢谢
、啊，他才等于他，
那人家比咱小多了，人家才，
他研究生毕业，
才上研究生，
小我10岁。
所以他的父母很可能就是80年的。
哎，真是吗？嗯，你朋友那女朋友小我12岁吗？
啊，
就是，
啊，就是80，
反正起码肯定是75后。
所以人家能说出这种，
嗯，清醒的这种
啊，咱觉得哎。确实事实就是这个样子，男女之间的这什么朋友啊，有
想法也比较放开。
嗯，
对，
没，可以说他还是非常喜欢这个男孩的，但是有一种
没有那么喜欢，但是一直存在
在心里
有点位置的。
对，
嗯，
但是我到现在我就没有跟过我那什么初中高中有过这种暧昧啊的同学女性朋友一直联系到现在。
人家觉得你太瓜了呀，
在你眼里瓜，在人家眼里帅到不行。
哎呦
哎呀，
而且你看他其实还是把这一段当成他自己的初恋来看待着。
对，
嗯，
而且你想他能回忆的如此之清晰，
大家初恋都会印象比较深刻。
嗯，
反正确实听完。这个校园这种的，我就是每一次都能深深的带入当时的那回忆。但咱刚聊，我一看，
嗯，
确实20年了呀。
嗯，
16、17、18那会的，那现在就是距离20年了，印象非常深刻。
啊、你印象
但
你也能写出来，
我也能写
七八千字的稿。
我断断续续的跟大家分享的，就聊的时候，我啊，我都
基本都聊了、
啊，细节真的都有，都能想起来。第一次我眼镜换隐形。然后带我去哪儿，带我买的衣服，给我买的高跟鞋，这些我都能记得住。
啊，高中你都穿高跟鞋了？
我也是大高考完嘛，
啊、
高考完啊，那会儿瘦了，又是就是了，又瘦了，然后换了隐形，感觉自己也美了，所以嗯，虽然最后是分开了，但是对我来讲是一段非常美好的一段、嗯。
那你们现在还互相有微信吗？就是联系方式？
去年说实话啊，去年同学聚会的时候
还见了。
对，我一个朋友叫我去那个吃饭了，然后我就说行，他是外地从厦门回来的高中同学嘛，我跟他还有一段就是纠葛、
嗯。
然后我俩是初中同班同学，然后叫我去了之后，然后坐到那跟我说是一会儿那个你初恋也要过来，你没事吧？我说那我都到这了，我
赢了
、啊。我说
他不仅没事，他还有一些小期许、啊。
我说那他知道我来不？他说我刚也给他说，我说行，你这事儿干漂亮。其实心里
奎子肯定说你咋不早点跟我说来，然后
好好的打扮一番、啊、对，我要收拾
一
下。对，我那会儿正是跟朋友在一块，就没好好收拾去了。然后前两天也是同一个男娃回来了，从外地又回来，给我发了张照片，在我初恋男朋友家吃饭，跟我说：“
嗯、
你猜这是在谁家？”我说：“这啥好猜的？”我只能回去，我说：“那你喝酒悠着点。”他说：“知道啦。嗯”我
不是，那你跟你的这有没有微信联系方式？
有，去年见那次、
啊、
大家起哄的时候，
啊、
把微信加上了。
我跟你说，
本来没有的。
所以说，同
学聚
会
有多危险？
哎呀，
胆小的喝酒，胆大的被窝里聊天。
那当时吃饭的时候，给我就大家起哄在那聊，因为都喝酒了嘛。我那天没有喝，
嗯、
我不想喝。
你也就是有一道那个刚领结婚证的屏风，你要领十年了，估计你也被窝里聊天呢。
当时就说问你个问题，人家直接回爱过，害怕过啊！
哎呦
哎呦，
同学聚会太害怕了，
害怕了，真的。
把这段剪出来给 Eric 反复收听。哎呀，
然后哎呦，
让 Eric 付费收听。
哎，说实话，回去还没有给 Eric 讲。
哎呀，那刚好，乐死 Eric 的时候到了。
哎，当时你说心里有没有波动？其实跟这个故事的女主角一样，
嗯、
就是有，但是确实是也引不起太大的那啥，自己的生活有各种事情了。
更多的是一种回忆，
不是所有东西都需要天时地利人和，
嗯、
人这是合着呢，
嗯、
天时地利
都不合。
Eric 说没出差，是吧？会有机会的啊！我们听着你的故事啊。
再过段时间就是 Eric 匿名投稿啊！我要讲一个我跟一个电台主播不得不说的
故事。哎呦，是很美好，真的，校园时光真的很美好，没有那些太多狗血，就跟这篇一样。
我从来都是狗血，我这真是从第一个到。
但是上学期间有多么狗血呢？他能有多狗血？
狗血
都是因为后来又联系上，然后发生一些狗血。
不是，我当年就狗血，我这种狗血的人都害怕，都没法说。他的前男友都成大网红了，你知道？你确实当年你也没见过人家的女生，就是很早就
贼主动
走上了玩得开的那一步，就把这些小男生玩弄于股掌之间，谁能？
嗯、
当时那钟楼黑了吧唧那电影院进去就
啃。
哦，就是哎，没法说，没法说，
美工居然羞涩了，
感情不一样，
就撕拉，就啃，
哎呀，太害怕，
拉丝儿。
而且还有，我认识很多女生，跟很多女生拉扯，全是她们都有男朋友。就像小菊说，她当时他们班那个同学现在开了个在烤肉店可火。我说当时人家还要找人锤我，那就是他有女朋友，他女朋友跟他是男女朋友，我他妈又不知道那女孩过来。弄我觉得人家女孩长得好看，两个人在一块儿。
你哎呀，
然后完了，不是，但是初中高中谈恋爱就是那种，就是我觉得人长得很好看，
就想多接触一下，
大家就在一起拉拉手。
哎，
谁屁知道人家最后围我？初中高中全是这种恋爱，就是你让我回忆也没啥美好的，然后就没有那种特别青涩，
就你老被围呗，
就没有很青涩的那种状态，上来就是那种烂感的那种感情，你知道？
哎、
你就把这个感情放到咱们现在也是个烂感的感情，
对，
就没谈过啥正儿八经恋爱。
你说的都对，
美工也是一个没有恋爱谈的可怜虫。
哎呦、
啊！而且我发现咱们情感收社这个，大家都有自己的喜好。有的人就经常在下面留言说：“我就是喜欢听校园的。”
对。
然后你们要多录点这种校园的纯纯的美好的恋爱故事。
有些人就喜欢听那种狗血烂感。
那靠听友投稿了，这个我们确实是无法控制了。
对，
那行，那接下来咱们就继续分享第二篇啊，
嗯、
是来自咱们远在国外的一位好听友啊，给咱们投稿的一篇故事啊。一段由咱们陈同学来给咱们分享。
他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爱真的和性别无关
啊。
最近有一段感情在内心持续上演， 但是这段故事与以往的都不同，因为这次对方是男的，而我也是男的，
还挺直接一
说。就是女的跟女的谈恋爱实在是没意思了，就找个男的。
哦，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还没有彻底搞清楚，因为这个体验挑战性有点大，我毫无经验，而且一切才刚刚发生，故事还在展开。
哦，
进行时。
对，在人生第35个年头即将结束的时候，我被掰弯了。
妈耶，
我和一个男生睡了，准确来说我被一个男生拿下了，身体上精神上没有羞耻，没有害怕，只是疑惑兴奋和紧张，然后还有些无法言说的甜腻。
哎，这个
你看看美国的表情。
不是这个事情啊，就是我一直在，就是有在试图在自己脑海中幻想这个场景，我有没有可能
被掰弯，
有没有可能被掰弯。但是啊，我去大众浴池，包括那个
你去的这地儿就不对吗？
不是
大众浴池还是老汉。
我说的大众浴池就是咱现在的那种洗澡的地方。那我咋说，那是不是就是
浴场吗？
那就差不多一个意思吧，这就是这种浴场。我看的那帮男的啊，那种钩子呀，然后包括他的那些啊男性器官，我就生理
不
适，就我觉得我绝对不可能被掰弯。
你还没到35呢，别着急。
不是，有些人可能看的时候他不会觉得有特别的生理不适，但是我完全是有那种，
就是回避
啊。是，
其实
我
也是，
我是会回避的啊。
对，我不清楚在这个如今性少数群体大声疾呼婚姻平权的时代，我这个直男转弯的故事是否还有什么吸引力？毕竟抖音上稍微有点肌肉、有点姿色的男主播都想擦点边儿，而且备注自己为钢铁直男，不是被弯男逼到这个份儿上，应该也没必要给自己强行加个标签。
就人家有色相，但人家是直男。
对。只要关注了健身博主，抖音算法就认为你大抵是喜欢观看这些肌肉男主播或者性向隐晦的男主播。真的钢铁直男看多了也得好好审视下自己，是不是真的一根针似的没有问题。
嗯，就是、
你看，你看不看健身男主播？
不是，我从来没怀疑过自己的，就是我很回避这种，就是这个事儿不知道能不能抢，就我觉得所有的长得都没我的好看。
哎，
他们都很奇怪。
不好意思，我喷麦了，我不好意思，我
他们都很，我就觉得就是这就是同性相斥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他们长得都奇怪。就我觉得我长得
身材贼好，
不是身材。
那你那天
他
说大
弟，
我觉得我就是标准，老子就是标准的啊
啊啊！
老子
这有什么标准？
下半身标准，
我认为我自己的是标准。他们都奇怪。
你看范老师的表情，
五头五脸，
小狗扶额啊，全员
跟那个大卫雕塑比呢？
对，我感觉我长得就跟大卫雕塑一样标准。
还是有关书级别的。
那就必须是啊，
想死。
虽然我也看过男爱情动作片，我是觉得真的没有问题。
来，兄弟，正常人他没有人看男爱情动作片呀，宝子。
因为所有各种此类视频，除了激起自己健身练的还不行，加上对那种刻意擦边卖腐的厌恶之外，没有其他一丝内心波澜。但是一场意外，很多调侃别人的事情竟然发生在了自己的身上。
嗯嗯。
去年年底开始闲得无聊，开始在各种平台上进行交友活动，约是约到了几个，但是目的很明确，就是上床，完了就拜拜，没得意思。任何事情陷入到一个重复而无尽头的死角里，都会倒人胃口，让人提不起兴致。12月的某天玩 TAPP 的时候，发现这个目的栏
目的栏，
嗯，
就是、
人家可能就这么叫，
不是
T 啊，
不是目的栏，就是你注册的时候，他问你上这个软件是为了干啥，就是、
哦、还是你
干啥、
啊？
必须，哎呀，要不然我为什么敢？因为我标准，知道吗？
哎你还给我玩这口呗、
咱也不知道 TAPP 是个啥啊。Tinder
嗯，国外比较流行玩。
我知道那在国内用那卡的一逼
也是滑的那种是吧，
那不限国内外，就不用翻墙。
我知道，但是国内用就很卡。
哎呀，还是你有经验。
那必须嘛，那咱啥都得尝，
哎，
为了录节目咱啥都得试一下。
玩 TAPP 的时候发现这个目的栏除了找炮友对象还有交友或者设置为未知的选项，有点意思。那咱就也设置看看。然后就在某一天我刷到了他，他也刷到了我，然后就莫名其妙的 match 了。
match 是
匹配
、
距离一公里有点意思，就很近啊。
嗯，
刚从台湾旅游回来，本来只想趁着圣诞假期在家好好休息休息的我，瞬间来了兴致，总想找人出去游泳、露营、浮潜，这不人就来了吗？此处加一句，自从来到了新西兰以后，我就像关了很久的囚犯一样，没事总想在外面待着，总觉得哪个晴天不在外面就是辜负了老天的恩惠。不压床板，不码字，不聚会的时间，我都在海里、沙滩上、公园树下或者骑行道上，总想约人一起，要不然没有露营装备，要不然又恐高，种种缘由很难约到合适的人。我还往往喜欢去那种没人的露营地，就是要爬高岩低，低潮才能进出的秘密基地等等啊，就是退了潮才能进去的秘密基地。一声震动，对话开始。还好吧，还行，闲得无聊。在 Pakurunga 这个就是一个地名啊，就是他家这个区，就是碑林区，就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对对对，
说我在 CBD 显示距离只有一公里，就说两个人其实本来离得没有那么近，但是呢这个软件上显示他们只有这个一公里的距离，就不知道为什么显示有问题啊。然后天知道在 TAPP 上有人持续和你对话有多难，很多 match 了说两句人就死了，不熟悉的人之间尬聊真的很需要耐性。
所以
那他们相亲经验太少了。
不是，国内也是这。
然后咱们这个听友就迅速发问啊，说明天去 camping 吗？北边可以游泳、冲浪和露营。然后对面这个人说呢，不确定，咱要不然先见一面。咱们的听友就说可以，在哪儿见？对面说我在 CBD。妈的，这种人很烦，明摆了就是让我开车去找他。
对对对，我也想说，你就说在哪儿见可以吗？
对，
来个我在哪儿。
他就说行，地址发给我，咱车里碰个头啊。他们这还是先这个要提前见一下啊，
那人家先验货。
不是，而且我
不直接约，
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知不知道对面是个男的。
肯定知道吧，有性别
了。他不是一
开始
就
说了吗？
那他其实我觉得他不算被掰弯，就是他前面这事儿，我一看我滑到男的，我立马就删了。
但人家现在
游玩，
对，人家现在目的是我找一个人跟我一块去露营
啊，旅游搭子
搭子。
因为他说他开始建 TAPP 上不是可以写，除了找炮友什么，还可以找其他的这些，
找了个搭子。
对，然后他就输入了这个地址，然后导航给他显示18分钟就到啊，他觉得还可以，给了一个地址，是一个酒店啊，奥克兰的一个酒店。他说对面的这个在这个软件上的名字叫做 Conrad， 然后他说这个名字还是第一次听，应该在英文名里也不是特别常见的一个名字吧。
康拉德，
康拉德，
康拉德。
然后不管你信不信呢，我来新西兰认识的光 James 都不下五个啊，就不是这么大众的名字。
建国，
对，就是富贵建国，
对，
富贵王权富贵。
对，一脚油干到楼下，给对面说我到了，出来吧。车牌是叉叉叉叉，不一会儿呢，哥们儿摇摇晃晃的下来了，后视镜能够瞅见，还有点小帅。就是说，咱是找个朋友出去户外，不是找对象，不爱观瞻就行了。然后对面上车就给他打招呼说 ：“Hello, A 君。”他把自己叫 A 君啊 ，Conrad。第一次见这个名字，英语是你的母语吗？然后对面说不是，说他是一个菲律宾人。然后他内心想，哦，菲律宾猴子，这不像菲律宾人啊，看着像华人。得了，咱也不搞种族歧视，都是一样的人。不过菲律宾人这还真的没有打过交道，能处得来吗？明天还要一起出去玩。然后他就说，哦，我是中国人。彼此互报家门，这是海外基本寒暄的内容。然后哥们儿很好奇的扫视了下我后排座，我座位上放了折叠自行车，我说这是我的轮椅，我下肢瘫痪了。他说我就是喜欢胡说，主要是不信邪。
哎，咱俩对个话，
咱俩对个话吧。这是我的轮椅，我下肢瘫痪了。
哦，那你怎么开车来的？
自动驾驶。
赖啊，撒谎！
说你骗人啊！
哈哈哈，折叠自行车，我喜欢没事骑骑步道，怎么样？明天去露营吗？白天游泳冲浪，我有两套东西。
我和我朋友一起上来奥克兰的，我要去了。
那你是从哪儿来的？
惠灵顿，过来跨年看看朋友。
哦，那你看去不去？保证不割你腰子。我都不知道他这些话用英语怎么说。
开玩笑，打你腰子。
你亲我下我就去。
啊，我怀疑我脑子坏了，还是耳朵有问题啊？别开玩笑，你是 gay？ 我看你的 TAPP 简介写的是 make a new friend。对话就结束了。他说这下到我考虑。去还是不去了？算了，去吧，让我破解下我对这个群体的好奇心。问题是，这哥们儿看着也不 gay 呀、
太多不 gay 的了。
对呀、
我就说啊，亲是不可能亲的。那你去还是不去？他略微思考了下，
那去吧。
那我就明天来接你，然后迅速敲定了地点，打道回府。啊，这是先验了个货啊、
对，
哦，合着先见面验了个货，
对，然后说第二天才去露营。第二天呢，我去 CBD 载上他，驱车一个半小时到了奥克兰北边的地区公园。奥克兰的公园呢数不胜数，但是这个是我最爱的之一，因为它有奥克兰适合新手玩水的白沙滩，可以游泳、浮潜、冲浪、晒太阳，有小山林和牧场，可以农场穿越。近几年呢，在英国、新西兰这种畜牧业国家很流行啊。还可以露营。最妙的是新西兰为数不多的全封闭的 kiwi 鸟保育区，就是 kiwi 鸟是新西兰的国鸟，它这种不会飞的鸟啊，它只能在地上。
这还是篇科普，是吧？
晚上呢，有机会可以看到野生的 kiwi 鸟在林子里乱跑，
这还挺可爱的啊。
一路上我们尬聊着，它偏内向，我也不算外向，但是也还算融洽。通过几个两个谎言一个真相的游戏，也比
两个真相一个谎言。
通过几个两个真相一个谎言的游戏，也彼此交流了下自己的情况。
这不就是真心话大冒险吗？你是不是、
差不多就是、
就是这游戏。
听起来像就是说，我说两句话里面，反正带半一半是真的。
你猜哪些是真的？大概是这样。到了海滩呢，我让他穿上我的湿衣，而我自己穿上了防晒服，带上浮潜装备，奔向大海。
这个湿衣是什么东西？
湿衣就是
防水衣。
我以为穿上我湿湿的衣服。
咱这个土锤。
那天的海呢，是成功的气氛制造器，一波一波的浪，不大也不小，我自己先玩的不亦乐乎。康绕的因为没有在开放水域玩过，有点害怕，经过我不断劝说呢，最终还是在浪上嗨了起来，游泳、踏浪、浮潜，玩得很开心，很爽快呀。他说的这个公园，我当时去奥克兰好像也去了。
啊，那你得亏带着媳妇儿，要不然你也得
被掰弯。
完事儿了，我们回到车上换了衣服，准备去徒步看看。这个公园我来了 N 次，但是从来没有徒步过，地形也不是太熟悉。我们就在这么闲庭信步，顺着小山坡往上走，没走几步就到了牧场门口。跨过栏杆，我们进入了青青牧场。这片草场在保育，没有牲畜。我们聊着天，自然而然地往坡顶走。临近下午五点多，云卷云舒，在奥克兰18度左右，没有太阳直晒，凉爽的夏天傍晚，时不时的风轻轻拂来，实在是舒服极了。走到坡顶往下望去，大片绿油油的牧场被小树林包围着，下方远处是人头窜动的海滩，美景令人陶醉。我忘情地欣赏着眼前的一切，就在无意间转向 Conrad 的时候，我发现这地方只有美景和我们俩，别无其他。
这个时候我想配上我那个朋友一句话，就是他对他说一句，风是甜的，你也是。
哎呦，
把我还给叠出来，
很合适很合适。然后突然间一只温暖的手拉住了我的手，将我拉进他的身体，重重的依靠在通往另一个草场的栏杆上，另一只手揽在我的背上，然后他的嘴唇肆无忌惮地贴上了我的嘴唇。
好的好的，这个更直接。
这直接就
动手了。
厉害，
下手了。
那情境到这了，你说是不是啊？非常好，
来都来了。
那就
逮个鱼吧，逮个鱼。 他是菲律宾人，也让菲律宾人知道什么叫逮鱼儿。
而且好像 gay 朋友就是会更加的这种，
男的很了解男的，所以为什么
人家肯定感觉是可以试一下下手的。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男生女生第一次这样可能不太，
肯定不会，
起码也会介意，就是害怕冒犯到人家吧，是吧？
对。
然后卧槽，我内心一惊啊，这一定是个陕西人。
卧槽，
没说我贼。
这是我试图想把这件事情理清楚，这是作为一个理科生和绝对科学信仰者的不由分说的思维惯性，想通了才能行动。但是这家伙的舌头在我嘴里疯狂画圈，
哎呀，
那个柔软湿润的感觉不光是感官上的，更是思想上的一种压制，
脑子动不了了已经。
这几个词形容的非常准确，
真的真的
压制。
要理解这个，我觉得只能用王静泽的真相定律来解释了。
这个我给你解释一下，就是当年湖南卫视做的那个把农村小孩放到城里，把城里
真香啊，真香！
把城里小孩放到农村，然后不是对变形记，对、啊，然后有一个就叫王静泽，这个小孩去农村说，
就算饿死
也不会吃
你们
的饭，
一碗饭。
结果晚上、啊，然后他那个农村的爷爷给他做完饭以后，
啊、
他一吃，哎呦，
真
香啊！
就是表情包、
啊。
对对对对对，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你觉得不可能，只是因为你没有体验过，除非自己身临其境，根本无法用语言传达给别人。让我更慌的是，我竟然被这个诗文挑逗的起反应了，
嗯，
心中一万个卧槽飞速飘过。
哦，那有，那就跟美工不一样，人家没有生理不适，反倒还起反应。
对，
嗯，
对，
弹幕卧槽，
把我听了，反正我是
起反应了，
我是没啥反应，因为我在想到我在浴场里面看见那些男的，他要来诗文我，我能把他舌头给他拔下来。就是真正的钢铁
直男，钢铁直男、
嗯、
但是上次不是就柚子讲他那个，就是我自己想想、
嗯、
我就觉得我可能没有那么排斥，如果有也许是，
但是我的心里觉得男男跟女女还是
有
很大的区别，
很大的区别，
就是我可以接受我看两个女生的视频、
嗯、
就是因为我觉得女生是代表柔软，就是两个男的我就觉得卧槽，这杠蛋呢吗，这
杠蛋
听起来就非常的硬，你知道吗，就是很就反正我觉得
我也整不了男，就我身边有很多 gay 朋友、
啊、
就他们作为我的朋友我 OK 无所谓、
嗯、
但是我也看不了那男什么鸡威啊什么这种、嗯、我弄不了那事儿，我还是觉得有点残祸、
啊、
那你们没那你们没看那个就是那个王一博和肖战演的那个，
没有，
那个是漫改的，而且有现在 B 站上也有一个天官赐福，就是他画出来肯定挺隐晦，小说里应该是更那啥一点、
嗯，
但是说实话我看着，嗯，真的，
就最早我就看那个谁，刘烨跟胡军演的
蓝
宇，
哦，蓝宇、嗯、
演的他俩的颜值我自己想不太行，
不是他俩都是硬汉型的嘛，
春光乍现嘛，
啊，
你要稍微有一个弱一点，另一个更那啥一点、
啊，
而且就是完全，
所以就是在我的印象中，两个男的就是在一起，就是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杠大，就是太硬了，你知道？但是你如果说那种漫改，非要把两个男性画都很阴柔，那可能就会你的舒适感就会
画的也不阴柔，反正就是、
嗯、我看过一个。韩剧《咖啡王子一号店》
啊、
就那我觉得就能接受，但
那还是个女孩呀、
啊、对对对、
啊、
她是女扮男装、
啊、对，就像新白娘子传奇一样，实际是两个女演员，那个我就没有生理不适，就两个，
而且你本身作为男生、
啊、
你觉得美女性是美好的事物、
啊、
所以你两个女性你觉得更美好吗、啊、
对对对
对，反正我去浴场从来没觉得这帮男人，就是即使他满身肌肉我也没从来觉得他美好、
啊、继续
好吧，那咱就接着来啊，接下来咱们奎斯给他们分享啊。
好，继续。我承认自己一直是个色批，看到对眼的漂亮妹子，孩子名字都想好叫啥了。之前和人上床从来都是我在主导，但是这次竟然被主导了。
哦。
我的想法是老子不能怂啊。然后我醒过神来，用舌头疯狂的还击，甚至一激动咬到了对方的舌头。我能听到心脏疯狂的跳动。在快要窒息的一刻，我睁开眼睛，看到一对乌黑的如同新月的眉毛，还有那个像非洲草原上疯狂啃食的狮子，生理反应更强烈了。我推开了他，环顾四周，还是只有我们俩。我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懵了，迟来的羞耻感促使我带着他往下走着，但是心里那种感觉仍然在翻涌，心还在砰砰跳个不停， 哦，他这就及时打住了，开始，嗯，就
起身走
了，
了，
嗯，
这绝对得跳好半天了。
顺着另外一条路往小森林走的路上，一次拉手又激发了一段紧张羞耻快闪式的湿吻。
哎呀。
然后在太阳快要下山的时候，我们开车到公园大门外的草地上搭起了帐篷。人家俩咋、嗯、
要
过夜
了，要露营了、啊、
要野战了是吗？
其实公园的露营区在公园内部，但是圣诞假期没有提前订，根本没有空位，所以我时常在公园大门外的草地上就地安营扎寨。相比于正式的营地，其实这片草地更是我认定的 YYDS。 新西兰的夏夜，帐篷头顶是南半球如梦如幻的银河星空，往外走20米下坡就是可以玩水的海滩。
哎呀太好了，
我带朋友来体验过一次，他们就念念不忘。我们听着
湿度、嗯、
美工啥时候带我们去新西兰？
听着真不错啊，美工你看露营我们带着自己的帐篷过去也不花啥钱，
这飞机票太贵了，太贵了，我自己都没舍得去。陈同学当年叫我去的时候我说算了，我还是选择去菲律宾吧。
哎呀，
康纳的这个时候呢指着木桩子上的一个标志说 No camping， 这个地方好像不允许露营啊。我说嗯，之前没有这个标志啊。他说那怎么办，我们换个地方。我的内心呢略微有点烦乱，但毕竟是违法的行为，所以悻悻然的准备开车走。结果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车打不着了。
哦，
我们刚才
得是康肉的把他那电瓶给他摘了，
还趁他不注意。嗯，可能他说可能是因为我们刚才一直开着灯在说东说西，然后所以电瓶亏电了。康二的呢丝毫没有慌，他说那我们只好扎在这边了，如果管理员来了我们可以和他解释。
哦，
我
说车打不着了
啊、嗯嗯！我说那我们还是得找人把车打着火才行啊。他说没事，我买了新西兰最大的车险公司的应急救援服务、嗯、明早我来打电话叫人。我靠，这句话让我感动良多呀。以往所有和朋友的出行基本上都是我在忙着规划路线，忙着开车，忙着处置各种突发事件，忙着照顾别人的情绪。这也是我现在喜欢一个人出去旅行的原因，因为照顾别人太他妈累了。我说哦，好的，有一种好感油然而生了。我在脑中想，如果是女生的话，是不是这会儿在抱怨我？如果这哥们是妹子，我能抱着给亲出声来。
哎呀，
我们一起把帐篷支起来，我进去把褥子、被子、枕头什么的铺好，说进来吧。
进来吧。哎呦，
这三个字，从面向大海的那个出口应声倒进来一个大块头，上来就抱住我，压在我身上，嘴唇贴上了我的嘴唇。帐篷里明晃晃的灯，外面乌漆麻黑的夜，我在想外面是不是把里面看得一清二楚呢？
那没错。
那说一下说准了，
管他妈的，老子今天豁出去了。就这样的没羞没臊翻来覆去的亲了不知道多久，我才意识到这个非法露营已经很不对了，如果被人看到两个人在搞事情呢就更尴尬，所以迅速的关掉灯，两个人就开始任由男性荷尔蒙拿捏操控了。啊，关黑掉之后一切就是大家散发自己的想象力啊，不可描述。
嗯，
一夜无眠，直到早晨5点的时候，我才压制住那股兴奋和冲动，伴随着耳边深沉的呼吸声，浅浅的睡了一会儿。哦，到凌晨5点才开始睡。等到6点多，太阳的微光照到帐篷外面的时候，我抑制不住兴奋，光着身子，光着脚，掠过20几米的草坪，一个猛子扎到了海水里。我把头埋到水下，尽力的洗刷自己。洗去身上的黏腻，也试图清理自己的思绪。嗯，我说完了，我真的完了。理性告诉我这不像是一个好事情，但是感性让我嘴角翘得有点压不住。哈哈哈，我不自由地笑了出来，这太奇怪了，太他妈奇怪了，但是也太奇妙了。我把头伸出水面， 身体泡在水里，眼前是我此生看到过最美的海上日出。
哎，这个地利对这段感情非常的有这种推进作用。
对，
我兴奋地跑回帐篷，叫上康瑞，拿出后备箱里的香槟，回到了海边。我打开香槟喝了一口，然后递给他，他也喝了一口，又递回我。我心里美好的感觉无以言表。我在想，除了眼前的这个人，谁能和我一起这么疯？谁能？
哎呀，
完了，爱了，爱了，
爱了，爱了，爱了，爱了。
I already miss you。在回到奥克兰的下午，我疲惫的躺在床上，发了刚才这条信息给康瑞。嗯，他说
这个意思就是我真的很想你。
对，
我
已经
开
始
想你了。
啊，
他说我也想你，我想和你睡在一起。我说今晚有安排了，明天你还在奥克兰吗？他说在。我一个鲤鱼打挺坐直了，确定了明天整天室友都不在，我就给他说那我明天来接你。这一次呢与前天不同了，门外的 Conrad 邪魅一笑，我一把拉他进来，另一只手关上推拉门，拉上门帘，我们就和擂台上的拳击手一样，两个人拧在一起，难解难分。
看钢蛋来了，
我就跟你说是，我形容太准确了，这绝绝的钢蛋。我跟你说，
这一次我的脑子里一丝情绪都没有，只有他的眉毛、他的眼睫毛、他绯红的脸颊、他的嘴唇映在我的脑海里。我真的彻底的缴械投降了。
那这俩到底谁是一谁是零吗？
哎，你这不重要，
不重要，
可攻可守，可零可一。
随后呢，在他回到惠灵顿的这三周里，我忍不住的想念他，各种短信轰炸他。我抑制不住那种兴奋和狂热，我试图把自己拉回原点，甚至约了另外一个女生，还有一个白人肌肉男，去证明我只是享受那个感官冲击，和感情无关。但是通通不奏效啊。在那个时候，脑子里浮现的全是 Conrad 的脸庞，他那个乌黑的弯弯的眉毛。
哎呀，这还真是爱上了。
不是有手控脚控啊，
眉毛
啊，然后我没想到咱见了一个什么眉毛控。
我想你了控。哦，这是
亲昵的，
我想你了康，
昵称康。对。他说我最深刻的呢也只有这一句。我在想他的 profile 上写的 make new friends 是不是意指 friends with benefits， 就是炮
友
的意思。
嗯
哦，而我这个操作是不是很多余太过界？哦，就是人家只是
啊，就是
约了一下，
他觉得康只是想约。嗯，但他发这个我想你了是不是越界了。
嗯，
毕竟呢曾经的约过的人里面还有那种做完连账号都注销了的奇葩。这个时候康二的回复到了，你19-20号有安排吗？我想这是什么意思，这段难以定义的东西还又有发展的可能。康说我在考虑我要不要飞去奥克兰，然后我们可以见面。我说要不然我飞去惠灵顿吧，我不想让你太折腾。不等回复我就买好了来回机票，把截图标了过去。他说你动作可真快，我还在计划呢，那我来管住宿的事情。我心想我靠，拜托你别这么懂事好不好，就这么让我一步一步往下陷，太合适了感觉哈。
不是他不光是肉体上刺激，他还是情感上还是有激动。
嗯，对，照顾得很好。
就真爱上了，真爱上了。
在等待19号飞去惠灵顿的日子里，我像一个偷窥狂一样翻了他的社交账号，越看越觉得这家伙又帅又可爱，越来越觉得我不能自拔了。于是我毫不顾忌地通过短信对他进行爱的轰炸，一度觉得我比他还要 gay。 我和朋友很自豪地说了我和他发生的一切，他们几乎一致地和我说你开心就好，不用在乎别人的看法，然后就是注意安全。其实呢我根本不在乎任何人对我的看法，因为是 gay 也好，是双性恋也好，任何标签也好，我现在满心满眼就是 Conrad L 这个可爱到爆炸的菲律宾猴子。19号就在我写稿的这周周五，我在脑海里无数次排演这次我们可能会有多疯狂， 但是也想到了一种可能，就是我或许只是他的 friend of benefits 括号 very unlikely but God knows。
你解释一下吧，我觉得包括美工和听众可能有很多人也不知道啥意思。
他这个意思我的理解大概就是他可能觉得他们俩是有点那个恋人的那个关系，但是也可能 Conrad 把他只当成是一个炮友啊，就括号意思是虽然感觉不太可能，但是谁又知道呢、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嗯，
但是呢无论结局如何，我此时此刻是被他掰弯了，我的眼里没有其他的人，无论男女，他屏蔽了我喜欢其他人的能力。我也不在乎到底是真弯还是假弯了，或者任何其他可能。当你欣赏一个人，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呢，这些都不重要了。
嗯，
对我来说故事才刚开始，或许马上就要戛然而止，也可能有无限延伸，就像当时抛弃一切从国内跑到新西兰一样，跟着感觉走，跟着内心走，这世界真的没什么好怕的。最后呢，题外话，回复几个群里大家问我的问题。哦对，当在群里
大家，对，他在群里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嗯，
第一个谁是一谁是零的问题，
看这不是刚蘑菇讲吗？
对对对，
通过混 Reddit 约炮群组的学习，我认识到一个比较合适自我定位的一个词叫 side， 就是不需要 penetration 也能释放掉那股冲劲。这个 penetration 的解释是
就是不需要进入
渗入啊、
嗯、
对对对，就不可能是意思不需要两个人有
实质
行为
啊，对对
对、啊、也能释放掉那股冲劲。
嗯，
对我个人而言，喜欢的是两个人能处得来，能玩在一起，在乎彼此，互相关心，另外抱着睡又香又软就很满足了。那其实就跟男女谈恋爱一样，不一定一定要有那性行为那些、
嗯嗯、
不不不，我一定要、
啊、
没人问你，
因为我太标准、啊、必须得展示。
我真的是
好回答的第二个问题，安全的问题，大家都会把这个睾基和性病进行一个强关联，貌似睾基一定会染病。据我最新的学习是，男女之间仍然是绝大多数，只不过男男之间更容易传播。希望大家能正确认识这个事情，一方面要了解科学的知识，做好保护措施，保护好彼此，不歧视，另一方面也不要因为性羞耻而拒绝爱和被爱。希望我们大家都能找到陪自己一起疯的人，这一辈子要开心自在的活一次才是正经事啊。最后的最后，感谢八年级的朋友们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欢乐和陪伴。
哎，谢谢，
谢谢，
谢
谢，
谢
谢。
最后两句话说的挺好的。
对，
嗯，
而且这篇文章我们在分享的时候费了老鼻子劲了啊，各种
文太多，对话太多，
得亏这段没让美工读，要是美工现场死在录音间啊。其实你看，就他这个状态，我自己能代入的话，我感觉说实话，我一直的感觉是这个男的给他带来了很强的这种不一样的东西，就新鲜的东西，让他觉得跟之前那些女性在一起没有感受过的东西。二一点、
嗯、
我感觉这个男的肯定是在肉体的这方面是把这个男的给拿住了，就是因为可能有
他刚说了他不需要，
不是不需要进入和不需要肉体是两个概念
啊，
就是他的这个就是虽然没有进入，但是他的这个男
亲密行为，
亲密行为可能这个男的确实是男人很了解男人，他知道什么是男性的
刺激到你、
对这种所谓需求点或者怎么样刺激点，哎，对，所以呢就会让他觉得卧槽，这原来新世界是这个
太会了、
啊、
怎么样觉得更有性张力，
哎，对对对对，就是怎么样能刺激到这样，我觉得肯定是有这一方面的原因。然后男的又很懂男的，在这种所谓的照顾啊或者什么，就在又在这种情绪上又把他给把控住了。
嗯，
就是我能感觉到这种东西带给我的那种爽感，但是呢就是人都是权衡利弊的嘛，就是你是否能接受一个男的对你这样子，虽然爽，但是这个男的对我这样我可能就无法接受，但是呢他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他觉得他已经就是觉得这个男的也无所谓了，
嗯，
而且反而更加投入吧，我觉得可能是这种感觉。
如果你跳出咱这个圈子或者你这个生活圈，你也去到一个新的地方、
嗯、
或者就是对这种事情更开放的地方、嗯、或许你真的也许真的会被影响、
嗯啊、是，
嗯，目前看来咱那个听友的就是对象还是比较特定，就是这个人才行、
嗯、
只是就跟当时狐狸里落的时候，只是他刚好是男的、
啊、
你看他不还约了肌肉男、
啊、
也约别的女生，就女生依然可以约别的男生也提不兴趣，所以就只是这个康耀的这个男的 目前能提起他的兴趣。
对，
所以这个故事就让我们对人类的爱情有了更深的思考，就是他还是很神奇的，就是
因为是你，
对，遇不遇见这个人在什么年龄可能都真的说不准，
都有都有，还有要一定要有那个小树林，然后
还有那个
车打不着火，
车打不着火，对，
海边，
海边牧场，
温和的风，
但是
没有人，
我还是希望到四十岁之前能碰上一个愿意给我花钱的
富婆，
啥也不求，就爱。
我们也希望你遇到，然后把钱给我们八年级也花掉。
那不可能，只能咱们只剩绝
交
了。
绝
交
了，哎、还不了解他了。
如果真碰见的，以后往后你们
不美工，你不是那样的人。
对，你们到死之前，你们的火锅我都给你管了，好不好啊？
好
啊。其他的多余的那就只能
火锅还是按年、
你们自己找你们的
康纳德。
好，那也非常感谢啊，咱们这两位这个朋友给咱们的这个故事分享，而且是两个。风格比较迥异的两个故事，
对、
都很有意思啊。
嗯，一个很有刺激性，就是
其实
感官的、一个很美好。
对，其实他刚描绘的那蓝天白云啥的，那感觉确实是挺美妙的。
确实是因为我去了一次新西兰，当时就有想留下的冲动。
我懂，我当时也是
搞得谁不想留一样，那关键是能不能留的问题。哥，所以咱也得认识什么？
咱有土澳的朋友。
康
啥？你想说啥？
康绕，
你认识康绕有啥用？
康绕，
你俩一去就跟康绕结婚？
不是，康绕给我说给我买两张飞机票嘛，是吧？但是人家说奥克兰飞惠灵顿，人家能买。人一听西安飞惠灵顿，人家一看那票价，去球吧。
去球吧！我给你在西安点完惠灵顿牛排，你七七八。
不是。我说你是这，你来国内，你到西安，我带你去那长安区那秦镇，
秦镇
啊，
吃完米皮儿
啊，很吃的米皮儿 啊，完了以后你再跟我舌吻，你看看那啊，那蒜味，
那蒜味、
那油卡在牙缝里的辣子、
呀，
这画面一下就不美好了，
特别的 low。
吃完了再到水街去转一圈，
小西湖啊，吃那狼牙土豆，大土豆 啊。然后完了，旁边的姑娘跟你说：“俺这离天黑，我跟你说，
太关系了。”
这一看，这一下很本土，一下
说的我想吃凉皮儿，
性张力是不是就没了？
你也有蓝天白云，
有，
进了秦岭山就不一样。
对，
水街旁边的蓝天白云。
好，那最后呢，还有一个固定环节啊，就是要口播一下对咱们支持和打赏的好朋友。今天第一位好朋友，他的名字叫做雪糕啊，来自咱们安徽的一位好朋友，然后为咱们送来了。凉皮儿一碗，
感谢。
然后他对咱们也有留言啊，他说：“我也是个美工啊，我听到了吐槽美工那期节目，我以为是吐槽这个职业呢，没想到听完以后这个节目这么的诡异，
诡异。
就是我跟你说，当时那个我就感觉肯定很多人会以为是吐槽这个职业，
哦、对，这是啥？
我第一次就听这个节目，一定会觉得莫名其妙。
对、
是。
他说这什么玩意儿？他肯定很凌乱。但是如果你能听完这期节目。”你会爱上美工，
是
第99期，
有两期啊，主题都不一样。第一回是初次吐槽美工，第二次是舞娘
教
子，
对
啊，非常感谢啊。好，今天第二位的好朋友，他又是一个英文名字，叫做安迪，
安迪，
安迪啊，为咱们送来了优质肉夹馍一个，
谢谢。
然后他是咱们的本地的好朋友啊，他说支持一下，别停更，希望能给我送走。
好，
尽量，
不要给自己有这种期待。
就你这么一说，我真的不敢停更，害怕我们一更你走了。
他一停你走了。
哎呀，感谢，这是对咱们最高的祝福啊！也感谢，有点
非常的可爱，我感觉。
就是你这个祝福，这对自己确实有一些危险，
有点狠啊，有点狠。
好，
真爱。
那咱们这期就到这儿。最后还是要感谢一下一直能坚持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周三固定更新。如果你想跟我们有更多交流的话，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八年级毕业生八”，呢是数字的八。那咱们这期就到这儿，谢谢接着聊，拜拜。Selfish in every way.
party, I'm